所以就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第三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当我们在讲十诫的时候，当我们在讲上帝最神圣的律法的时候，我们总要记得上帝的律法是建立在上帝的恩典上面的。上帝的律法是建立在上帝的恩典以及上帝的权威之上的哈。在神吩咐这十诫的时候，神是把以色列人救出来，离开了埃及，然后应许他们要到流奶与蜜之地。神是做了这样的事，使以色列人跟他立约，然后他有要求。神并不是像我们一般想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很辛苦，希望上帝来帮助他们，于是上帝就说，你们要我帮助你们，那么我得看你们配不配，值不值得，所以我现在给你们十条诫命，或者给你们律法，你们遵守了很好，我就带你们出来，你们不遵守，你们不好不配，我就不带你们出来。各位千万要把这弄清楚，人间一切都是你达到了一些标准就得到一些好处，你达到这个好学生的标准你就可以进台大，不会让你先进台大白白让你进去，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样，我们都是达到的律法的要求然后就得到一些好处。可是一定要记得，上帝对人的要求总是建立在上帝白白的恩典下，就是上帝先施恩给以色列，以色列还没守一条律法的时候，神就在他们还做奴隶的时候救他们，如同神不是我们好了才恩待我们，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好，我们现在来分析这三节哈，就是第一条诫命，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第一节是说神吩咐这一切的话，神吩咐，其实说简单一点就是神说了，神如此的说，神说了这些话。出埃及记这样讲的时候，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当神一说话，各位，那就会有很惊人的事发生了。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说事情就成了。你说事情不会成，你不管对自己说，我立志要减肥几公斤，我立志从今天开始要怎样怎样，你说连你自己都不听，你说叫你的小孩听，我们也经验太多了，你的小孩也不听。各位做父母的，我们从 baby 开始他就不太听我们的，就是我们人的话没有力量，当然有的时候有一些力量，有的时候会煽动的，或者是科学家或者是文学家，他可以说出或写出或想出一些文字是很有力量的，这我们承认，其实每个人多少都有，但那个力量的来源是因为我们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因为我们是受造物有限，而且我们是罪恶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语文字的力量常常是很不足的，特别在行善的事上，我们的力量有力行得通，常常是在欺骗的事上，就是人的话讲老实话讲正经话没人听，讲欺骗的话很容易引诱人，这都是罪恶世界的特点。不过不管这个世界怎么罪恶，上帝仍然用他全能的话语托住万有，包括他用他的话，就是他的圣子创造了世界，也用他的话颁布的律法，神说事就这样成了。那这句话我想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不仅是上帝在要求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神的话的权柄和恩典一定同在，当然刑罚如果公义也会在，如果我们不遵守的话。我也在想到说，创造世界的时候神要怎样就怎样， 实际上在任何一个时候，神都要怎样就怎样，而且他要怎样就怎样，不是任性的，不是随便的，不是恶劣的，不是像一个暴君或者一个回教的君王一样，他有无比的权力，但他的权力是用做在坏的事上。我们神不是这样，我们神有完全的能力，他要怎样就怎样，说什么事就成了，但他要怎样就怎样的，要一定都是善良的。就像他原来创造这个世界，他说造什么就造什么，造出来都是非常美好的。这些对我们今天人来讲，包括很多基督徒都好像镜花水月，跟我们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们连基督徒也是，常常我们根本看不到这个世界上帝在管理。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莫名其妙癌症啊、地震啊这些东西，或者是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啊，或者是不正义的社会现象，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常常不觉得上帝在掌管。看圣经，上帝的话又常常觉得啊看不懂，或者是没有力量，或者是甚至觉得荒谬。这些都是我们的软弱和我们的罪恶造成的，所以我们今天看不到，常常包括基督徒也常常看不到上帝在掌管万有，而且上帝的掌管非常美好。各位，我承认，即使我是牧师，我也完全承认，这种困难是随时随着我的。不仅是我的工作是牧会，很多弟兄姐妹和陌生的朋友，他有好多没办法接受上帝的地方，他觉得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上帝，上帝实在太不公平了。我自己也常常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希望我们还是对上帝、对上帝的话有全备的信心，他一定是全然良善，在每一件事上完全良善，完全有能力。不是创造的时候如此而已，不是将来在新天新地如此而已，在现在罪恶的世界，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也是美好的，一定美好。各位，这是神学上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神义论，神是不是正义的啊？这我们大家都喜欢问这些问题。那神义论里面包括罪恶从哪里来，如果上帝是全能管理一切的事，又这么善良，完全良善，这个世界上随时都看得到、接触得到、触目心惊的这些罪恶 evil 是从哪里来的？那我们必须说，我们今天还不能给人一个满意的答案，但是我们已经有个满意的答案。这个满意答案，当然你要有信心，就是我们今天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我们唯有仰望十字架上耶稣，我们才能得到安慰。但就算仰望耶稣，如果没有信心，更叫你更是灰心，因为上帝儿子死了，我们还有什么盼望？但如果你有信心的话，你就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你相信这一切的，包括癌症，包括地震，包括洪水，包括一切我们大的小的不能理解的事情，一定是永恒美好上帝在他成就他美好旨意中一个过渡阶段。有的时候我们在今生就看得到一些，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不管看得到看不到，我在这里就想到说，上帝吩咐十诫，上帝的话是有力量的，可是我们一直到今天也没几个人遵守十诫。看起来好像上帝的话跟中华民国的法律一样，或者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法律一样，都是给人家看笑话的。法律的作用不是显出政府或者那个啊，当然法律是什么意思有很多人很多不同的解释啊，是统治者的意志吗？还是统治者的理性吗？还是大家的公约吗？还是习惯等等？我们从圣经里说，法律、上帝的道德法则，包括一切的法则，包括这十诫，都是美好的，而且一定会实现的。各位，我们今天没有看到，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上帝这个说你们要怎样怎样一定能实现。在今天有些信主的人生活里多少实现一些，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们完全能实现，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成全了。而且 在上帝的美善旨意中也包括一个，这个虽然大家不喜欢听还是要讲，就是不遵守这律法的会受到公平的地狱的处置，而那也是美善和公正的。好，当我们说神吩咐这一切话的时候，我再强调一次，显出了上帝的全能和恩典，也显出我们需要忍耐等候，有信心看到这些话美善的实现。然后第二节，一般学者会说这是十诫的序言，也就是不是第一条，是序言。但是不管是序言或者第一条或者跟每一条都有关系，这是的确是一句重要的经文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个话再加上下面一句，就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就不难懂，但是我解释一下就更容易懂，可是可能更难接受了。就基督教叫人讨厌的就在这里了，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如果讲的再直接一点，包括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那里讲的，或整个圣经讲的，就是这个世界只有一位真神，其他都是假的，什么妈祖啊、关公啊，什么就是哥林多前书讲那些称为主称为神的，通通都不是神，都假神，都是虚假的，不是真实的，没有力量，没有良善，他们所有的一切是邪恶的，是人想出来的。哦，这个是不知道冒犯多少人，每一个其他宗教的人我们都冒犯了。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不过就再补充一下吧。我们说这话的意思，我们说其他宗教所信的神都是虚假，都是错误的，我们并不是说其他宗教的人没有好人，各位，他们有好人，他们有很善良人，他们有聪明很道德的人，这我们承认，只是他们如果不信上帝，最基本他是罪人，这个你不要忘记啊，他不认识上帝，上帝给他一切的恩典好处他不承认，这个是他是罪人。我们不去跟其他宗教吵架，我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你得先确定一件事情，如果你不确定，你要求上帝帮助你确定。我们有短宣队，我们也是基督徒，我们也受洗，尤其你受洗的基督徒，是不是只有信耶稣才能得永生？是不是只有耶稣是真神？不相信耶稣的人一定是下地狱。如果你的答案不能说是的，那么我劝你要重新好好向上帝祷告，因为这是我们基本信仰。这个基本信仰，如果你为了礼貌的缘故、客气的缘故，不能有把握的话，那你的基督徒生活一定不能刚强。你说，但是我们这样是很自大的耶！我很多的神学家、牧师，我们这样很自大。我们不如就这样说吧：耶稣跟我比较有缘啊，我跟你传耶稣，你愿意信吗？你愿意信啊？耶稣跟你也有缘，那别人也许跟其他的神明有缘，我们就不要管别的，我们就讲我们自己很好就好了。那么也有很多神学家就说，哎呀，的确条条道路通罗马，条条道路通天堂，不过呢我们基督徒就最晓得一条路，就是耶稣的路，就跟你要从这里到阳明山，听说很多条路，但你最熟悉的是仰德大道啊，我最熟悉，走别的会迷路，我就走这条路嘛啊，我们就这样讲，比较客气一点，不会冒犯别人。各位，我举几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所有例子都有限，希望你能够听得懂我要讲的。假如你是一个很好的医生，假如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医生。起码在这件事上没有判断错误，你的一个好朋友他脸上长了一个东西，或者啊，反正他长了一个东西，你看你知道那个是恶，你第一次看到就知道那是一个恶性的东西，我们假定根据你的经验那是一个恶性的东西，那是一个不好的东西。然后假如你是一个好医生，你也知道用什么方式，最新的什么药啊、chemo 什么东西能够治好它，而且只有这条路，只有这个办法。如果你确实知道，然后你又说 哎，你这个红红的，可能是可能是胭脂差太多了哈。你这个这个蛋没有什么妨碍了啊。你这很好，没有问题。各位，你为了叫你的朋友不紧张不担心，你为了说我不要骄傲，好像我的话都是正确的，我就说这是癌症，你一定要马上做什么样的治疗。我不要这样，各位，那个是害人的命啊。我碰到过很多的人，就是他的癌症，我碰到过有些人，就是他的癌症就是在零期或者一期检查出来，赶快医治就好了。有的人就是过了那个时间就没有机会了。各位，从圣经的观点来讲，所有不认识上帝人是在癌症末期了，是吃的日子，你就要死，因为上帝的怜悯，所以还没有死，你要赶快跟他传福音，不仅是让他免除死亡，而且让他得到一个健康快乐的生活。你不能说为了礼貌啊，这我也不知道，不确定，没关系啦，我不晓得啦，我跟那个癌症有缘，但是你也许跟他没有缘啊，所以不知道啦。各位，你这是生死的事，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没有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如果教会不知道耶稣是唯一的救恩，如果不知道不信耶稣人是灭亡，我们今天传讲是没有力量的。另外再举一个例子吧，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上帝实在是很小气很霸道哈。甚至我听过其他宗教的也跟我讲，特别是佛教徒，佛教很多派系有一个就跟我讲，他说你们实在是很小气。他那个派的佛教觉得极乐世界里面很多天堂，有基督教天堂，也有回教的天堂，也有他们佛教天堂，大家皆大欢喜嘛。那么你今天信这个也可以，明天信的也可以，信来信去都可以，改来改去都没有关系啊。他说你们基督教实在很小气，为什么只能有这一个上帝呢？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各位，我用一个例子，我想你们就能懂了。你觉得你老婆除了你以外可以有别的丈夫吗？你觉得你的老公除你以外可以有别的老婆吗？甚至你跟你的老婆或你的老公讲说，亲爱的，我们现在要大方一点，要宽大一点，你到外面跟别的人我无所谓的，我到外面跟别的人你也不要在意吧。各位，如果是这样，我知道西方很多地方有这样，我刚刚从加拿大蒙特利尔回来，听说那是就人口比例来讲是北美换妻俱乐部比例最高的。如果是这样，你说我很大方，我老婆跟别人睡觉没关系，那我跟别人睡觉我老婆也没关系。各位，如果是这样，可能有这样的人，我必须说他就是不爱他的老婆，他不爱他。他如果爱他，那还得了，那要杀人了。如果你看到，不要说结婚了，没结婚，你的男朋友女朋友跟别的人牵手或很近，你心里不愤怒的话，那我也跟你讲，你不爱他。你如果爱他就要愤怒，那叫正常，那是应当的。那么上帝对人的爱，那更是这样。不过我们就把上帝说的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的理由和结果讲出来。在利未记26:13，好，各位听我读就可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你们若不听从我，我待你们就要这样这样。这又是各位十诫，其实每一条要分析起来，用我们属肉体的心来听，都不喜欢听的。 但是我们需要这些，因为我们人没有那么高贵，我们人需要一些警告，我们需要一些威迫利诱的。当然我们希望终极来讲是上帝带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能遵守，使我们能够使我们能够跟随，使我们能够接受上帝的话。耶和华在利未记那里讲，在这里其实也讲，那里更详细一点，就是在圣经先知书里也不断的讲哈，为什么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那么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是把你救出来的，我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你救出来的，所以你一定要听我的话，你一定要单单以我为你的神，如果不是这样，灾祸就会临到你。那利未记二十六章后来就讲了很多的灾祸。在把耶和华当作你唯一的神，就是把他当作唯一的有力量的、全能的、慈爱的、善良的、可靠的、可喜悦的、有权威的，那是神的意思，最基本就是有能力的。你要把它当作有能力，有能力对你施恩，有能力对你安慰，有能力鼓励你，有能力也刑罚你，有能力让你善良，有能力拯救你，有能力帮助你，有能力扶助你的。神就是有能力的，除了耶和华没有别的有能力，没有别的有善良的。如果你不听耶和华的，你去跟随别的假神，那么其实不是耶和华处罚你，是你去依靠那不能给你善良、不能给你帮助的，你当然就受到各样的祸患。你去依靠那个庸医，你去看那个假医生，你当然就病越医越糟糕。你去依靠那个愚蠢的甚至欺骗的投资顾问，那你的钱当然就越来越少。你依靠错了，只有上帝是有能力而且是善良的，所以你不依靠他，如果你们不听从我，以下的祸患就临到。那另外一点，如果你把耶和华当作你的神，他是唯一有能力能给你各样美好的，那么各样祝福就有了。诗篇八十一篇第十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给你充满。以耶和华为神，那国是有福的；以耶和华为神，那民是有福的。相信耶和华有能力、有智慧、全善的，那人是有福的。因为你以他为神，他就把各样的祝福给你。你不依靠他，就有各样的祸患；你依靠相信他，就有各样的祝福。你已经经历过这样的祝福，你原来在埃及如何痛苦，现在他拯救你，所以你以他为神，是你经历中的事情，你继续要以他为神。好，这个是序言，上帝要我们听他的，要我们顺服他，要我们以他为神，遵守各样的律法。各位，今天走在路上，任何一个人说你要听我的话，神经病，你一定碰到一个疯子了。他一定有一些什么作为叫你听他的话嘛？就算他是一个流氓，他也必须露出他的那个刺青和他的刀让你听他的话嘛？他要听，你要听他的话，必须他有够多的权威显出来。譬如说他是你的老师，譬如说他是一个数学老师，很会解数学，你每次听他的话，那个难题就解出来了，所以你就听他的。我们在说神要我们听他的话，因为有个前提，他把我们从埃及救出来，他把我们从罪恶死亡中救出来。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耶稣基督把你从死亡罪恶中救出来的话，你听这些是很无聊的事。好，下面就是这第一条诫命了，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我们刚刚讲，对不起，不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是第八章第四节，也是我读一下就好。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只有一位主， 就是耶稣基督，万物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只有一位神，以赛亚书42章第8节，我是耶和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我是耶和华，耶和华和神这两个字就所指的是同样一个，不过耶和华在圣经里用的更多，旧约用了6000多次，旧约神这个字大概只用了我忘记2000多次还是3000多次。那么耶和华是这位全能神的名字，当耶和华显出来的时候，就是他不只是创造世界管理万有，他是一个立约的神，他喜欢跟他所爱的人有亲密的关系。除了我以外，除了我耶和华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好，我们今天就主要时间就要来分析一下什么叫做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除了上帝以外，除了耶和华你不可以有别的人，除了三位一体的真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一个，这句话意思是说你只可以信上帝，你不可以信别的，你只可以相信这位上帝，你不可以相信别的。这句话我赶快要底下我讲的都需要稍稍把它讲清楚一点哈。各位，我们相信很多东西，现在呢有一个东西我们曾经最相信，现在也不大相信了，就是钱，或者说纸钞。纸钞我们很相信，但是我在小的时候，我们台湾人还不大相信新台币。你知道我们以前小的时候比较相信的是美金，手上有美金总是很好的。那现在呢可能比较相信人民币了，我不知道哈，就是哪一种钱最值钱嘛。那照现在的金融，我不是经济专家，照现在这种走向呢，我看钱纸币哈迟早没有任何信用，因为现在不管哪个国家包括中国，我照我所知道的都是拼命在滥印钞票，那个都是错误的经济政策，不过我们不去谈那些。所以迟早有一天这个金融海啸会一而再再而再的发生，而且一个比一个大。我们不大相信纸钞了，那美金也不相信，你相信什么呢？各位，你们不太知道，你们长辈就知道，我们比较相信黄金。就是很多老一点的人都喜欢金子哈，他的那个地底下都有金子，或者床底下或者哪一个什么墙壁空的地方有金子。你们年轻人现在大家不知道金子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你们大概对白金卡比较知道，别的都不知道。金子在罗马政府啊不是用金，是用银币。那么后来罗马政府跟现在政府一样，就是因为通货膨胀，那个不叫通货了，因为开支太多了，他们发行的银子呢就掺了很多假的东西，所以即使是金子银子也不可靠。还有一个很可靠的，大家喜欢觉得可靠的呢信的呢，就是什么土地。土地总是我的嘛，这个跟共产主义有点关系了。这个生产资料，这个土地要公有的，也不可以给你自己。土地真的是你的，如果再回到你怎么知道在以前不会，以前的世代不会重来？你有很大的土地不一定就非常可靠，很大土地可以被其他的个人或游牧民族占有。这么大土地都被成吉思汗抢去了。圣经，我这只是在讲到说你信什么，你依靠什么，你觉得什么东西最可靠。我刚刚讲的那些我要说明的就是说，我们人对某些东西比较相信，对某些东西比较不相信，这个不是坏事。我们对某些人比较相信，对某些人我们不相信，这也不是坏事。今天你请谁预备饭食， 或者监警谁哪一个小组清扫厨房，有些小组就比较可信，有些就比较不可信，有的交给他他就做好，有的交给他他就做不好。人间股票也好，银行也好，律师也好，总统也好，老师也好，丈夫也好，妻子也好，有的可信度高，有的可信度低。汽车的牌子，电脑的牌子，都是这样。我们在这里去相信那些比较可靠的，这没有错。但是你需要，我刚刚说除了上帝以外不可以信别的，是指那个绝对的相信，那只能对上帝。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上帝是，只有圣经里啊讲的这位上帝，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我加一个平常很少用的，无所不义，就他所做的都是公义慈爱的。他什么都知道。诗篇139篇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说，你知道我，我所有的一切你都知道，你什么都知道。上帝无所不知，不是只在讲他非常的聪明，他懂电脑，他懂物理，不是只是这些。上帝的无所不知，在圣经里面那个知还表达包括诗篇139篇一到六节，他知道你的一切，你坐下，你起来，你行路，你躺卧，他都知道你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各位，这不是他很聪明而已。好，我现在讲一个可怕的事，如果我现在也有上帝那么聪明，我们不要说我有上帝那么聪明，上帝对每一件事都完全知道，我假定我有一点有限的聪明，也就是我知道你们现在坐在这里每个人脑袋现在在想什么，各位你不会觉得很恐怖吗？哎呀，我正在想不要讲了哈，男生尤其是哈，对不对？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上帝通通都知道，或者你的心思意念有个人完全都知道，各位这是恐怖的事哎。这各位，如果你的反应真的慢一点，我就说嘛，我们脑袋里尤其男生常常想的是性，这个被人家知道了，那怎么得了嘛？我是牧师在上面讲道，然后人家说康牧师你现在在想什么，那个投影片上通通打出来了，那还得了啊？那你平常在跟人家打招呼，你跟一个人握手，哎呀，久仰大名，心里正在想，你就是那个骗子教授哈。如果他都知道，那还得了啊？上帝的知识知道你的一切，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但是圣经上讲，上帝知道一切，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想到的一个侦探社，或者是一个测心术的。或者是一个什么一周刊的眼线，他的你的24小时一举一动什么都知道。或者我们看电影，我相信宾拉登被干掉的前不知道多少个月或多少年，当他们美国锁定他的时候，那我相信不是24小时监视而已，一切可能的通通都在监视。你看宾拉登，我在报纸上看到的是他所住的那个地方连垃圾都没有，就垃圾都在院子烧掉不弄出去。因为我想连我这种外行人都知道，我看的电影都有嘛，就是你要渗透到那个家的人家家里，要怎么样打破它，就化妆收垃圾的工人然后找他的那个通信啊，撕掉的啊，那你把它撕成碎碎的还是可以把它斗起来的。那个苏俄前总书记叫布兹涅佐夫，我也是看一个新闻消息说，他到美国到白宫，他说美国的特勤人员成功的 把他的粪便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各位，你说这很无聊？各位，这不无聊，这从粪便里可能就查出他有没有高血压、心脏病，他的智力怎么样，这我都不晓得。反正就是你知道每一件事，我刚刚讲的还不是全部哦，只是一点呢、哦，心理的各方面很多你自己都不知道的，你知道那些干嘛？中央情报局要知道布兹涅祖父这些，就可以研判他的个性怎么样，他还可以在位上多久，他会糊涂，以至于我们可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们知道啊，一周刊去知道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然后他可以登一个新闻，然后他可以揭发一件丑事情。那有些人知道就可以勒索。我们讲的好一点吧，各位，妈妈很知道她的儿子，那会怎么样？她知道她儿子哦，这个哭声她饿了，这个哭声她困了，而她有这个动作她生气了，她知道她可以用恰当的爱来对她。你是一个老师，你很知道你的学生，那甚至比学生自己还知道。我想这个尤其是对运动员、球员，还有对学音乐的、学艺术的最清楚。那一般老师他也没有这个能力。我看在就是有些故事里面，就是哇，那种天才儿童，他被发掘，有些天才儿童、天才画家，他的发掘常常是受了很多的打击，大家都觉得你这画画得很烂，你这没才气。我想艺术家最常这种情形，你这没才气。哎，碰到一个有眼光的，哦，这个人是一颗珍珠，没有雕刻，没有雕刻的钻石，来来来，你跟我学，我能把你里面那个美好的东西发掘出来，我知道你有什么潜力。好，我们也不是天才，那么我们就说，如果我们碰到一个好老师，这种大概也不太容易。我是一个很笨的学生，我有一些什么东西有惧怕、害怕，那么你知道，然后你可以帮助我。亚历山大大帝他最早的一个故事，就是他青少年的时候，有人送他父亲菲利普一匹马，一匹极好的马，但那匹马没有人能够驯服它。每一个接近它的人根本不能接近它，就算是跑到它背上，就跟你刚才那个 carnival 那种看到情形一样，摔一摔就把它摔下来，抖一抖就把它抖下来，没有人能够驯这匹马。亚历山后来菲利普就要把它送回去了，就是不要这匹马，没有用。亚历山大，我不记得那时候16岁还是17岁左右，他观察到这匹马了，就在广场上的时候他观察到了。后来他就跟他爸爸讲，他说让我来。后来他把这匹马驯服了，这匹马成为他非常忠诚的，还有一个名字好像 Bookfast 这个马的名字，有个城市就是用这个做名字的。这个马跟亚历山大是很好的朋友。那故事是这样讲的啦，内容我始终没有看到更清楚的内容。就是亚历山大在观察他的时候，知道他这么不安，这匹马不被驯服，有个理由，那匹马很怕自己的影子。因为我没有去研究亚历山大大帝，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再去研究这个事情啊。所以我看到故事说，亚历山大知道这匹马怕他自己的影子，后来在第一次要骑他的时候，亚历山大当先慢慢亲近他，然后最后要骑他的时候，让他的头是面对太阳的，这样就看不到自己的影子。但我始终不知道为什么那匹马怕自己的影子。我甚至因为解经解太多了，有的时候有点灵异解经。一匹马怕自己影子，一个很伟大的马怕自己影子。各位，影子是不存在的东西，应该不要怕的。第二个，如果影子不要怕，自己的影子就更不要怕了。 是不是这里面有什么属灵的意思？是不是写记录这件事情人在讲到说世人的惧怕是什么？我不晓得，但是亚历山大即使是那么小的时候就认识知道这匹马，然后怎么训练它。我们的上帝知道我们，认识我们，包括知道我们的优点，然后怎么样把我们优点发挥，知道我们的缺点，怎么样对付我们的缺点，知道我们的需要，知道我们的每一件事。我知耶和华知道我，他无所不知，不只是知道，而且不是知道以后要勒索要吓我们，是知道了要来恩待我们。在诗篇139:7到第12节，他无所不在，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只有这位上帝他无所不在，所以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只能信靠这位上帝。不管是在月球、地球，不管是在监牢里面，或者是在什么地方，任何一个地方他都是完全在掌管的，所以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只能相信他。他也无所不能，可以说在139:13-16讲到他的创造，也包括上帝的预定和计划，所以上帝无所不能，上帝的能力在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个场合都是完全的，所以你也只能信靠他。最后在139:17-24，上帝是无所不义的，上帝做的都充满了公义和慈爱，也只有他是公义和慈爱的，所以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只可以信赖他的慈爱，信赖他的公义。如果你信赖其他的东西，你就一定会失望。如果你信赖这位上帝的时候，你就一生可以走永生的道路，一直到永恒。好，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意思第一个意思我分析一下，这每个都有点交叉哈。第一个意思是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信其他的神，因为只有我是全能全知全善的。第二个，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是只认识上帝不认识别的神。何西阿书13:4，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你不可以认识别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变认识别的神，除了我以外没有救主。好，你只可以信一位上帝，你只可以信这位上帝，你不可以信别的上帝。我稍微分析一下，你可以，你只可以认识这位上帝，你不可以认识其他的上帝。啊，这我也需要说一下。各位，你不可以认识其他的神，并不是说你不可以念比较宗教学，并不是说我不可以去了解佛教的那些神明是怎么样，或者了解回教的神是怎么样，或者了解其他宗教的神是怎么样，并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我们对其他东西都不能够认识。对其他的东西我们也可以有相对的认识，但是那种绝对的那种想要认识的心只能用在上帝身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我刚刚已经讲过，上帝认识我们不是光了解我们而已，上帝认识我们有一个含义，就是上帝是爱我们的。那么上帝是全然美善的上帝，你去认识他、了解他，就是你爱他、信他的一个表示。那你要去认识其他的神，我又只好举一个例子了。今天如果哈，你问，康牧师，你老婆生日哪一天？哎呀，忘记了，不知道哎。他最喜欢什么颜色？不知道哎。今天我跟我太太出去吃饭，或者我们一群人出去吃饭，然后我太太说，来昌你帮我点。我说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我太太喜欢吃什么，喜欢穿什么，喜欢看什么，她的生日，她的血型，她喜欢到哪里去玩，我通通都不知道，我不认识她。可是呢，我非常认识我的女秘书，她的生日，她喜欢什么东西，我们一起出去，大家一起出去吃饭，我会帮她点啊，她最喜欢吃这个东西，因为我跟她太熟了，我很认识她，我不但很认识她，而且我想继续认识她。各位，如果是这样，这很奇怪。你认识一个人，其实还包括一个东西，有些人认识，譬如说有人喜欢收集石头，很认识石头，你跟他一谈起石头，哇，可以讲几个钟头，这个世界上很多专家。我们不要讲集邮啊、邮票啊、画啊、音乐啊，他很认识这些啊，这个曲子啊，这是莫扎特的，而且这是他早年写的哦，甚至是就是他很认识什么东西，我们这些先都不要讲天文地理啊，很多学问，我们先讲人，我们就讲人。我刚刚说，如果我对我太太不认识，我对我女秘书认识的不得了，而且继续想认识，那就再换一个话题吧。啊，这个有些人啊喜欢那个棒球和还有篮球，但我看很多，那一讲起，而且他是 NBA 雷克的湖人队的球迷，哇，他对那个Kobe Bryant 非常认识，他几岁进入 NBA， 他身价多少，他平均多少，他优点在哪里，他投球百分率是多少的，他都完全认识。而且几个球迷在一起，各位姐妹你们大概没这个兴趣了，男人在一起很喜欢就讲很多，女人大概就是哎呀那个化妆品的，大概是这些哈，我不晓得哈，哎你的保养品很好哈，我不晓得哈。但男人在一起很喜欢讲球啊，还有政治啊，哎呀李登辉的，哎呀当年那笔钱我知道在哪里啊，什么什么。好，我们再不要讲事情，也不要讲政治，我们讲人。假如你是一个球迷，或者你是歌迷，或者是一个影迷，你就很想认识你所迷的那个人，然后你不但很认识他喜欢吃、喜欢喝、喜欢穿、喜欢什么，而且你要更加认识他，好像知道他更多的。哎呀，各位，这就是上帝说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认识别的神。又一次，你用男女的感情来讲就了解了，但是你用男女的感情来了解，有一个缺点，就是你说上帝好像我的男朋友或女朋友那么容易嫉妒吗？各位，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不准你去认识别的男人或女人，可能是他小气，可能是他没自信，但总有一点合理的嘛，就是你们是男女朋友或者是夫妻嘛。你说可是上帝跟我不是夫妻，各位，可是上帝对你的爱的完全和能力的完全比男女朋友比夫妻还要无限倍的延伸，所以他是全然的爱你，而其他的又都是假的，所以他要你全然只认识他，只对他有兴趣，好像那个球迷只想更加了解他。但球迷要更加了解那个球星，大概就是自己快乐一点。我们要更加认识上帝，我们是让自己和上帝都更快乐，因为我们更加认识上帝，我们就更知道他多么美好，我们就更会信他，更爱他，更敬畏他，然后他也在我们顺着他的旨意去行，因为我们认识他，他也更加祝福我们。所以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一个意思是只可以信他，不可以信别的，绝对的。第二个是只可以认识他，不可以认识别的。第三个比较不好听哈，就是你只可以怕他，你不可以怕别的神。怕 一般来讲就是敬畏了啊，一般的翻译。这一点呢，我觉得也很稀奇。基督徒对自己所信的神，通常我看不大怕。我们中间怕神的很少，敬畏神的很少。可能有，我不知道啊。你看那不信上帝的人，你看那些啊，他们信假神的，初一十五在那个拜拜的，哎呦，他们对他们的神明很怕呀，都一家最好的地方要给他，然后要把好东西给他，然后你看那些店员呐、啊、什么啊，平常随随便便的，一在那里烧香啊，祭他们的神明的时候，很庄严肃穆的。我们今天基督徒这一点就糟糕了，我们不敬畏上帝。敬畏上帝，你只可以敬畏上帝，不可以敬畏其他的神。这我也读一段圣经，在列王记下第17章34节，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敬畏耶和华就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第35节，耶和华曾与他们立约，嘱咐他们说，不可敬畏别神，不可跪拜侍奉他，也不可向他献祭，那只应该对用那个大能的手和伸出来膀臂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们当敬畏跪拜向他献祭。第37节最后一句话，不可敬畏别的神。38节最后一句话又是不可敬畏别的神。39节的第一句话，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这群百姓啊，这群人，就是以色列的地被灭掉了以后，住在上面的这些人，圣经上讲，他们又17章41节，这些民又惧怕，就是敬畏，又敬畏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各位，我又用这个例子最好了。假如一个男人有老婆，又有一个情妇，后来双方都这件事被暴露出来，他也甩不掉他情妇，也不跟他老婆离婚。于是他每次回家呢，他就很惧怕敬畏，他怕他老婆生气。然后每次去他情妇那里呢，他又害怕，怕他情妇骂他，怎么这么久没来了。他到回家他老婆他也怕，他到他情妇那里他也怕。各位，他的怕的结果，两个都不高兴。你为什么要惹我生气？其实惹我不惹我生气非常容易，只要单单怕我一个就好了。我们只可以敬畏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我们的主，这位上帝是唯一能够刑罚人，能够公正刑罚人的。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不管是这个世界上人怎么伤害你，你不要怕他，唯有那杀身体又能把人的灵魂丢在地狱的，这是上帝，你要怕他，你要敬畏他，怕他不敢得罪他，你要敬畏他，怕他，因为只有他是全然爱你的，你离开他的爱，你就在痛苦里面。好，单单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是单单信神，单单认识神，单单怕神。第四个是单单侍奉他，不侍奉别人。你只替上帝服务，你不替别人服务。好，这又是从相对的来讲，我们也服务世人，我们也服务我们的父母，我们也在这个世界上工作，服务客人等等，我们都服务。但是绝对的来讲，侍奉是侍奉上帝的。 在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三节，耶和华仅对摩西讲说，你跟法老讲，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如果你不容我的儿子侍奉我，我要杀你的儿子。上帝造了这个世界，造了万有，包括造了我们，然后造我们，养我们，教我们，恩待我们，就是要我们学习来服侍他。倒不是上帝需要我们替他推轮椅啊，给他烧饭，上帝完全不需要这些。上帝要我们服侍他，是要我们把他给我们一切的天赋恩赐能力，用信靠他的态度来活在这个世界。意思就是，各位弟兄姐妹，你们都在上班，或者你们都在做家庭主妇，或者你们都有某些服侍的对象，不管是你的父母或者是儿女，很多父母是在服侍儿女的，或者我们在服侍，很不管我们在服侍哪一行哪业，你做厨师啊，你做总统啊，总统服侍选民等等，你服侍这一切的时候，你需要知道，你不是在为五斗米折腰，你不是在做人的奴隶，你是在服侍上帝。所以我们应该非常忠心的在上班的岗位上工作，我们对我们的老板，不管他讲不讲道理，我们是忠心耿耿，我们尽心在做事的。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讲得很清楚，仆人服侍主人，圣经上也很多这种例子。但是我们服侍他，对他忠心，通通不是他配，也不是我们能，他可能很糟糕，我们服侍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借着服侍他在服侍上帝。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三节，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各位，不要做人的奴仆，不要为五斗米折腰，不要巴结人，因为他给你的钱，他给你的工作机会，都是上帝借着他给你的，你对他的恭敬是因为你对上帝恭敬。所以我们不做人的奴隶。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上帝非常愤怒，以至于埃及人最后死了那么多。上帝今天也不要我们这些人在服侍世界上人，是我们在世界工作没有错，但是我们工作是因为服侍上帝在服侍世人，所以我们的工作应该叫我们对上帝有更，我们的工作不是叫我们做奴隶的。我们当中有太多人现在工作是在做奴隶，很辛苦。我承认有的时候我们真是没办法。我不知道这里在我们教会那个社青，我常常觉得最累。社青团契，我们社青团契聚会是七点半，常常聚会结束的时候八点半才有人来下班，刚刚下班。那么社青有一个弟兄，他是做保全的，他说我大概一天都是十二个钟头，他才三十多岁，最近是检查高血压非常不正常，太辛苦了。现在不是很多什么过劳死吗？各位，我没有说你不要努力上班工作，我也没有要去改善这个世界上的劳资的结构等等，我们没有那个能力。但是你要有个态度，你是在服侍上帝，你不是在做人的奴隶，你是重价买来的。好，最后一个是上帝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是我们只爱他，不是不爱别的。这里不是说相对的我们不能爱我们的配偶啊等等，而我们对每个人都爱，连敌人都爱，怎么会不爱这些人呢？甚至连物，连动物，连植物，连矿物，这些水啊我们都爱，只是绝对的那个爱是给上帝的。耶和华申命记六章四节，耶和华是我们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为什么？因为他是独一创造你的，管理你的，拯救你的。哦，那我们在爱上帝的时候，常常被别的东西去拜别的偶像了。何西阿书四章十一节，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了我百姓的心。啊，这一样。各位，我回家跟我太太一直在讲，哎，我的女秘书怎样怎样， 这什么意思嘛？好，那个不讲。如果我一回家，我就电视打开，我就看那个棒球，从早到晚都在看棒球，棒球变成我的老婆了。各位，这个做太太的也应该抗议的。当然，如果我上班或者我是职业棒球员，那我要花很多力气在棒球上，这是真实的。可是我的心不可以被任何东西夺去，这只有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认识基督的爱，认识上帝对我们的爱，然后让这个爱来吸引我们，我们生活中才会单单的爱上帝。各位，单单爱上帝，你会是一个可爱的人，你会对你的敌人、对你的父母、对你的兄弟姐妹、妻子、丈夫都有更恰当的爱，更正确的爱。因为上帝是爱的源头，你爱他，跟他亲近，你就得到爱的力量去爱人。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敬畏上帝、爱上帝的人，他对其他的人会不好的。他越爱上帝，越单单爱上帝，对其他人才会更好，因为上帝是爱。但这里我的确也要提醒一点，这个爱我也把它稍微扩大一点，就包括喜悦。我觉得我有一段时间，尤其高中的时候，我喜悦乒乓球远远胜过喜悦上帝。哎呀，也受了很多管教，不是上帝嫉妒，就是我把那个放得太重了。聚会的时候就想到，我们是聚会一完，星期六聚会完，桌子就摆起来打球了。聚会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反手抽球、正手拉球、发球怎样，我怎样把它。各位，你想要打得好，这没有错，我不觉得这是坏事啊。你对乒乓球喜欢，你对衣服喜欢，你对任何一个东西喜欢，你 enjoy life and everything, that's good。 但是那些东西把你对上帝的爱夺去了，即使那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一个东西，像以撒对于亚伯拉罕而言，上帝也会考验的。我再一次说，你全心的爱上帝是应该的，因为他全心的爱你，为你的罪死了。你全心的爱上帝，不但不会减少你对其他人正常美好的爱，还能更加爱人。这是奇妙，因为你从上帝里得到无限的力量。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帮助我们能够是一个爱神的人，帮助我们是一个除你以外没有别的神的人。主，因为你是这样的美好。主，若不是圣灵告诉我们，若不是耶稣基督活化在我们眼前，我们实在不能知道。太多事叫我们惧怕，叫我们爱，叫我们侍奉，叫我们认识，叫我们喜悦。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只知道你是我们的一切，好叫我们把一切其他受造物的关系都活得更好。奉耶稣的名祷告。